101.4 AM 1071，天津经济广播，关怀你我生活，
展现财富历程，启迪智慧人生，财富聊聊吧，财富人物，向上人生路。今天的财富故事起源于一个脸上有胎记却又爱美的乡下姑娘，她的奋斗故事证明了美丽是一种决心。曾经年少的她去除了脸上一大片的胎记，并决心投身美丽事业，而后她创立了一个跨国国际美容媒体企业，并获得中国百名杰出女企业家、中国最时尚的创业女性荣誉称号。他持续让奇迹发生在决心美丽的人身上。他叫罗丽芬，1989年创立罗丽芬医学连锁机构，20多年的打拼，现在已经发展成为美容事业的集团公司。他说，如果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就是商机。他用敏锐的商业嗅觉，结合自己的医学专业，将中医里的经络和气脉用科学的方法让人由内而外美丽健康。今晚财富聊聊吧，财富聊聊吧，让我们走进财富人物罗丽芬。
醒着的梦真美。
Hello， 大家好，我在天津经济广播的录音现场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在这里做午间的约会，非常的快乐。那我希望大家跟我一样，都能够美丽一生，财富一生，然后快乐到永远。你好。Hello， 圆圆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丽芬，很高兴我们在天津的电台相会。
是，说起这次相会，我们要说一说这个机缘，为什么会到天津来？
这一次呢是受邀，就是我们这个天津的好朋友信立蕊信总，也就是我们世奇集团，然后跟我们妇联所办的这个女性的这个创业论坛。那这个创业论坛呢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在行程上我特别特别的去排除我希望跟天津所有的名门淑女们，跟有理想有梦想的所有的女性朋友姐妹们，大家一起相会聊一聊，然后呢了解一下现在我们天津的所有这个有自信的女生，或者是所有想创业的女生，到底所有的人的梦想是什么？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罗丽芬的梦想是什么。
是的，在昨天的分享会上很多女性朋友她们觉得收获真的是非常的多。
是，
也很惊诧于就是您做了这么多年的美容事业，到现在大家依然看不出您的年龄是多少。
是吗？
对，
我昨天在前面论坛的那个前面的讲台上面，我讲到是我15岁做美容，今年第35年，创罗丽芬是满30周年。我看大家所有的眼睛都是雪亮，而且是睁开的。
没错，
是。我觉得呢，其实做美容是一个从小的心愿。那么我出生呢，脸颊上有半个巴掌大的胎记，那么从小同伴、玩伴或者是幼儿园的这个同学都会跟我开玩笑，说罗丽芬你的脸没洗干净，罗丽芬你脸上有鸡大便。男同学呢说的比较多的都是你脸上有鸡大便。长大以后才知道，哦，原来那个男同学其实不是取笑我，其实那个男同学是喜欢我啊。但是幼小的心灵是非常受伤的，所以很难过。那父亲呢非常的英明睿智，他就告诉我说，其实呢最美丽的小孩，最美丽的小女孩，上帝呢要用一个指印在她的脸上做一个记号， 因为呢，你看你的脸、你的眼睛、你的鼻子都很漂亮，你的声音很好听，所以他怕爸爸找不到。就像上帝的满园的花园，玫瑰花最美的那一朵永远都找不到，所以要印记一个记号，叫我不要哭，长大带我去美容。
嗯，可是当时你的心里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呢？
嗯，我觉得在幼小心灵里面哈，因为父亲的一番故事，他有佐证，他带我去看镜子，觉得眼睛是漂亮，鼻子是漂亮，对，这是事实，所以你自己就会觉得对。另外呢，他给你一个梦想，所以逐梦是父亲逐的梦，他告诉我我的胎记长大后可以去除，而且美容是可以让我解除我心中的那个痛苦、那个难过，所以我字典里面从小到大最美的两个字叫美容。所以不管在任何时候，哪怕到后面，因为我母亲的娘家是中医世家，所以我是读中医，从小耳濡目染，然后外婆希望我能够继承衣钵，那父亲是做营造业，所以其实我从小到大的梦想就是要做美容。
嗯，
可是那个美容两个字不是那么单纯，而是要解决问题，然后从研发来做，所以做一个医生应该是要对症下处方，所以在美容的这个领域里面，对我来说其实就是要对症，然后驱隔处方，然后要寸寸计较，然后我就是要就是全方位的这种养护，让真正的这个脸上是无瑕疵的要求。
嗯嗯，那您是在什么时候就是条件已经成熟，可以做这个去胎记的这个手术呢？
嗯，我想这个是我因为是高中半工半读，我就学美容，那时候是偷偷的学，因为父母亲都不知道。那么学的过程里面，到高中毕业，我开了第一家店，我从日本的山野爱子学校的完成美容科美容的这个学业回来以后，留学回来我就开始开店。那么
那个时候您才十几岁，高中毕业的，
对，所以我十九岁回到台湾我就开店了。
可是那个时候小小年纪啊，
是因为我十五岁，其实你想，我从小就想要去胎记，所以从小呢，不管是穿衣服，还是戴发饰，还是背皮包，我总是背在左边，因为我的右脸颊有胎记。
嗯，
怎么样都不让别人看我的右脸，所以呢，十五岁开始做正规的美容训练，十九岁开店。其实我觉得我的养成时间已经，我认为已经十九年了，从出生就跟美丽赛跑。
说到这儿啊，罗总，可能有的朋友就是现在我们还会看到他已经是成年了，但是还会在他身体的一些部位看到有胎记。
对，
可能大家还觉得胎记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办法去除的。可是您在三十多年前的时候，
对，
就已经做到了，
是，
而且这么的完美，
是，
这是一个手术，一个
当时呢，我是用超低温冷冻治疗做好的。超低温冷冻它是事实上呢，它是在人类的生活贡献非常的多，比如说你在现在我们的食物都是靠冰箱保存，其实就是冷冻。零下就是叫冷冻，
是。
那么我们在医学上使用的涵盖就是我们所有的这种器官保存啦，精子保存啦，或者是我们的所有的手术的移植都靠超低温液态氮的这种冷冻。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再生疗法，所以当时我做的是这个疗法。当然它是一个去除的过程，可是你还有修护过程。所以事实上呢，就是所有的疗法呢，它应该是要不动针、不动刀、没有伤口、不用药，它是绝对安全的。是的。
那也就是说，您从十九岁开始的美容事业，是不是也跟这个去除一些胎记啊，做一些修复美容是有关系的？
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从十五岁我就在想，我学了美容，我希望有一天我胎记做掉了，我要把店开满全台湾各个县市。我希望所有的人在外形有胎记或者有疤痕、有斑、有所有的这种对美丽瑕疵的这种问题，他们都可以享受，都可以解决他的困扰。所以十九岁开店，开了第一家店的时候，其实我就准备要开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
那个时候有没有竞争啊？有没有同业竞争啊？
应该是说，其实上帝是关了那一扇门，帮为我开了一扇窗。所以在那个年代，其实美容的这种专业美容其实很少，所以我在那个年代，我们也没有美容系，也没有美容科，甚至没有学校学的，都是学徒制的。那我开店的时候，我是开全台中市第二家专业美容店，而且我是第一家规模比较大的店。这个就是受教于我的老师的启蒙，还有就是在日本的留学，以及就是我有一些同学是各个国家来的同学，所以那个视野是不同的，所以开的店的规模也不一样。我第一家店我记得大概就开100多平米，对对，
大概会有多少张美容床可以同时接待多少个？
当时应该是大概6张左右，
6张，
对，然后还有一个接待的大厅，因为我习惯有一个问诊室，因为不要忘了学我，
你是
我是中医
世家，
对，我是医生世家，我总觉得问诊是很重要，而且要很私密。既然是我是那个弱势的小孩嘛，我觉得美丽的这种瑕疵问题比看病还要痛苦，而且不愿意别人知道。
展现财富历程，启迪智慧人生，财富聊聊吧，财富人物，向上人生路。
Hello， 大家好，我在天津经济广播的录音现场，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在这里做午间的约会，非常的快乐。那我希望大家跟我一样，都能够美丽一生，财富一生，然后快乐到永远。
就是其实你们不是在以美容的概念来做美容，
对，没错，
是以做医生的这种
概念来做，对，生计医学的角度，用养护概念来做，然后用修护复健理疗的这种方式来做，同时用仪器来做载体，然后来做对症。所以其实美容美丽，我认为美的女人，我从小到大，我的外婆还有我的太公，都告诉我，其实人的美健康是养出来的。
是，其实罗总啊，
是
我看到您之后呢，因为昨天在论坛的现场，我是在很远的地方看啊，我觉得，
谢谢，
今天我这样近距离的看您，我觉得您美得很真实。
谢谢。
就是岁月年华在您脸上会留下痕迹，但是同时您又展现出来那种真的是很年轻，但是呢又让人很舒服的那种状态哈。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我们能够接受和理解的真正的美人美女，是这样，而不是那种很通过一些什么样的医疗整形，
对，
已经把这个人就是你
变了一个样子，
变了一个样子，
已经不是原来的你了。对，其实美丽我一直非常的反对哈，就是真正去强制的破坏的这种疗法，不管你是任何的破坏，哪怕你是面上用光的这种破坏，或者是用刀动针的这种方式，其实呢，它是短时间的，让你看到效果没有错。
是。
可是各位不要忘了，我们的皮肤是有上表皮、下表皮、真皮层，你总不可能把下面的肉挖掉吧？你在拉，或者你在整，或者你在打的过程， 事实上只是做上皮。
嗯，
那么你下面的肉，你的细胞的这个排序，它的这个细胞的宽度其实松弛都已经产生了。
嗯，
那如果你在这样做的过程，其实它就会弹性都会失去，所以它就会就像一朵这种垂头丧气的玫瑰一样。
嗯，
那这样子你看起来其实它没有生命力，没有张力。
对，
那皮肤看起来就会没有光泽。
没错，
没有人的光彩。所以女人的美哦，精气还要有神，我们讲的气质就是这样来的。
嗯，
是。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需要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让更多的听众哈，尤其我们的美女听众哈，去再一次理解
正选啊、哦、
没错，
对，下错决定这是很难去补救的。
没错、
嗯、
所以说我们其实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什么是美丽、
嗯、对，而且我觉得美丽的习惯造就美丽的结果、
嗯、
而且美丽不是一个形容词，它是一个决心的行动，所以千万不要囫囵吞枣，也就是说不要让你自己想美的时候一次吃到吐，
嗯
啊，让皮肤吃到吐，不想的时候皮肤饿的求救你都不理他，我觉得这是非常的不
人，这个说法非常的形象。有好多女孩子觉得哦，我要去约会了，我要去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
嗯、
那我要做美容，
是
啊，我要给皮肤补水、
嗯、
啊，那平常呢没有这些事情的时候、
嗯、
会熬夜、
嗯、
会饮食不规律、
嗯、
啊，吃一些可能油炸什么之类的这样的食物、
嗯、是
对吧，
是，我觉得吃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维护了、嗯、可是有一个重点，就是我觉得每一天的养护，就是清洁养护这两个工作一定要做好。
嗯，
然后呢，
清洁大家是会懂了、嗯、那养护的话
对症，比如说 很多时候呢，我们很多姐妹都会误以为自己的皮肤只要是脱皮或者是有一点泛红，就觉得它好像过敏了，
是，
其实它都在缺水的状态，它都在饥饿的状态，所以它会有一些警讯来告诉你。
嗯，
所以皮肤的免疫的诊断，我们分就是干、痒、红肿，然后最后我们才会有酸痛，然后才会有麻木问题。所以当你刚开始的干、痒、红、肿这个阶段，其实都是在缺水，
嗯，
或者失去了营养，
是
它该吃的饭没有吃到。
哦，
对，所以呢建议大家就是每天播5到10分钟爱自己。
嗯，
然后从清洁的角度，卸洁爽一定要做，卸妆清洁爽肤，把皮肤的酸碱值然后做到平衡。
嗯，
后面的精华液、精纯，然后日晚霜一定要做，眼部的精纯及眼胶、眼霜一定要做。其实你花不了3分钟，
是，
但是你这3分钟可以护一身，而且可以让你的美丽存折一直、
嗯、
你的分数跟数值不会差别太大。
嗯，
我常说一个美丽的女人呢，你的存折财富的金钱数字如果一直在增加，别忘了你的青春存折跟美丽存折的数字也一定要增加，不然的话你会到最后只剩下钱。
是，那就很可悲了。
是的，
很可怜了，
而且你买不回所有的东西。
嗯，
我认为只要是漂亮的女孩，就是你的皮肤健康，光泽度很好，尤其是30岁过后的女生。
嗯，
也就是说当你在衰老开始的时候，你如何去维护跟养护，然后及时在每个阶段的修护，还有春夏秋冬你在换季穿衣服的时候，你到底有没有让你的皮肤换季。
是的，
因为这件衣服是你丢不掉的。
嗯，
然后是你一辈子都得穿在身上的，所以皮肤好，其实100块的衣服就很漂亮了。皮肤不好，10万块衣服穿在身上，它就如同100块。
没错，是。所以非常感谢罗总今天给我们带来这样好的美丽的理念啊。
是。
那您既然是专业人士了，我想我也有一个问题请教
您
哈。
说。
就是可能我们平常很多女孩子啊，包括女士会认为，就是到美容院去做美容，这是一件必须的事，是这样吗？
当然。
嗯。
就好比就是一部车。你买来的时候5000公尺你一定要进厂 去换换机油，
要做保养，
是的，要做做轮胎定位。
嗯，
所以呢你一周呢给细胞呢去做一些就是记忆性的补充，提醒它，告诉细胞说因为你还是很健康的，你还是很好的，你不用移位，你也不用改变你的地方。我常会告诉很多姐妹说，每天晚上擦精纯日晚霜，其实就像拿一个橡皮擦，把你的今天挤压的记忆，把这个细胞的它需要的一些养分供给以后，细胞它就如同我们睡觉的过程，它第二天就精神奕奕的恢复了它今天的精气神，所以它忘记昨天的疲劳了。
嗯，
那么你在做一周的时候，其实就是去维护它。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女人有一个重点，就是你的脑下垂体，你的这个右脑的记忆里面会储存一些不好的一些记忆，比如说你的不愉快，比如说你的不开心，比如说别人对你的这个语言上的一些你不能接受的记忆。你在这一周里面有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躺下来好好爱自己，那么告诉自己，自己是很幸福的，自己是很开心的。其实这种美丽法则呢，你可以让你的身心灵得到一定的沉静，其实你就会觉得你是一个幸福快乐的女生。
嗯，
然后呢不要去记太多你不想记的事情，所以一周去维护一次，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
嗯，
就好比你一年你出去旅游一趟，这个也是一件好事。所以人的生活里面的品质是应该由女生自己，尤其一个家庭呢，是就是一个女主人，她的身心灵健康维护这个家庭的幸福，因为她可以福延三代四代，也可以祸延三代四代。
嗯，
就是对上对下对左对右都是一个很重要的。
是的，
是
我们财富聊聊吧，聊财富。实际上大家说，哎，今天我们聊的是美丽美容的话题，但更多的聊的是精神上的财富。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女人身上哦，你如果你的美丽跟青春健康的财富是够多，其实你就是一个最终的财富的一个代表。因为这样子的女人站在老公旁边，我想没有一个男人不会觉得她自豪，一定会觉得非常的觉得有这种面子。加上呢她的你的老公的这种同事朋友，他一定会一直去赞美。
嗯，
这个呢就会让你的这个身边的这个伴侣，或者是哪怕你的男朋友，他都会觉得会非常的珍惜这样子的一个感情。嗯，或者这样子的一个相处。所以女人一定要不断的去营造自己的价值。
是，
我觉得女人大概中年过后，35岁过后到40岁过后，我们常常要做自我检讨。既然这个是一个财富的一个经营的节目，我们就同时不是只想到钱的财富，我们应该要想到的就是说，我们人生走到这个30年或40年，到底我们的财富剩什么？那么我们未来又缺什么？那我们如果越清楚的去知道审视自己，我相信你的日子，你的未来人生一定是精彩，而且一定是开心的。
夜已深了。
今天的财富故事起源于一个脸上有胎记却又爱美的乡下姑娘，她的奋斗故事证明了美丽是一种决心。曾经年少的她去除了脸上一大片的胎记，并决心投身美丽事业，而后他创立了一个跨国国际美容媒体企业，并获得中国百名杰出女企业家、中国最时尚的创业女性荣誉称号。他持续让奇迹发生在决心美丽的人身上。他叫罗丽芬，1989年创立罗丽芬医学连锁机构，20多年的打拼，现在已经发展成为美容事业的集团公司。他说，如果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就是商机。他用敏锐的商业嗅觉，结合自己的医学专业，将中医里的经络和气脉用科学的方法，让人由内而外美丽健康。今晚财富聊聊吧，让我们走进财富人物罗丽芬。
大家好，我在天津经济广播的录音现场，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在这里做午间的约会，非常的快乐。那我希望大家跟我一样，都能够美丽一生，财富一生，然后快乐到永远。
女性在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选择，就是像您一样去创业，有一份自己喜欢的事业。您选择的或者很多人选择的是他们所喜欢的，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注定不会有那么多的就所有的事情都是顺利和快乐。
当然当然，而且呢，每一件我想面对人生过程的喜怒哀乐，我们都是跟他一起享受这个过程，它就会让你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我觉得每一件事，就像昨天的论坛会提到，主持人问我，就是创事业，因为现在全球有几千家店，然后跨国的企业，它是不是有很多的困难？我觉得，只要你是计划中想去做的事，那么，会发生的问题，会有发生的中间的过程的阻碍，这是可预想的，而且可预知的。那么在可预想跟预知的一个过程，我们会有准备，那它就不叫困难，它就只是个问题。那每一个问题呢，我们做答案，它就是都会有答案。所以问题背后是答案，答案背后是问题。那只要它不停的，我们不停地往前走，其实我们就会越来越开心，因为你觉得每个阶段我都可以突破困难，突破问题，然后再往前走。所以我觉得人最开心的，尤其女人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你想做的事都可以办得到，而且办到比你预想的还会更好。我觉得这个呢，就是非常大的一种鼓励，比别人看你的眼神或者是语言上的鼓励，那个差异性会非常非常大了。所以我是一个不在乎别人说什么，怎么看我，怎么想我的，我会比较以自己的一个思维跟考虑的部分来走，来做，这样子你就会责无旁贷，你就会没有任何的顾忌去想做到你想做的事。
最近几年大家会用两个词哈，一个是女神，还有一个是女汉子。所以在我心中，您外表看起来非常女神，
谢谢，
但是能做成这么大的事业啊，这个全球几千家店，而且还能保持这样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您内心当中一定是女汉子，可以这样理解吗？
可以，我觉得女人想办的事没有做不到的。我觉得每一个女人她都有一定的上帝赋予她的韧性，因为你看每一个女孩变成妈妈的时候，她的母性光辉她会变得很厉害。所以女人本来在内心世界她就有非常隐形的坚强，所以我觉得女生在这上面呢，我们不用去解释，就是我为什么是女汉子。其实每一个女人都是在家里都是女汉子，你看她又要家庭家务要做，孩子要教育要顾，公婆要侍候，那个大姑小姑要解决这个亲属问题，对不对哈？工作还要解决问题，姐妹感情要经营，然后同事关系的人际关系要经营。你知道女人有多美吗？女人有多么的了不起？所以这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其实它就是兼具女汉子的特质。可是又别忘了，我们不要就是忽略上帝给我们的权利。其实上帝赋予女人，她就是人间最美的艺术。所以你有柔美的一面，你有这个就是真正这样子的一个享受的权利。所以你让你自己女人的特质，温柔的这个角色的扮演，适时适地的去展现，不要让你的权利睡着了，尤其是让你有一个美丽的外表，然后 让你的健康年轻的这种身心灵的状态的经营，我相信它绝对是一个最好的组合。所以我觉得角色扮演是一个女人的功课。那我认为我虽然是在工作上我是非常认真跟就执着的态度，但是我觉得我的人生哲学，我觉得我永远都要做一个女强人的里面的抢手的女人不是女汉子哦，女汉子我可能做不了，因为我没什么力气所以我定义就是我就是虽然在这个职场上面或者是在社交界里面，我觉得如果论能力论专业，那么我们可以跟别人比拼，我们可以跟别人赛跑，但是无论为人处事，那么我们就是最好的这种，我们可以用温柔来解决，我们可以用关怀关心来解决最大的冲突。其实女人的创业特质是这个点上会比男人优势。所以我记得成功学，美国的成功学进入亚洲的时候，进入台湾的时候，他请企业界的这个女性的这个女企业家要写推荐的时候，他就是找到我，所以我帮他写了一个就是女性创业特质的推荐的这个部分。我就曾经讲过，其实女人的创业只要你找到你的兴趣，其实你不会有问题的，你也不会变女汉子，因为你每天都是快乐面对。所以我觉得女人想做的事没有办不到的。当然女人觉得自己想要去关注的一件事，她也会关注到底。所以我们就是两个极端的一个矛盾的自我，所以千万不要让自己的自我掉到漩涡里面去了。
我曾经认识一位女孩子啊，其实她是有自己的创业的梦想，
是，
但是她在一次分享会上，她就讲到，她说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是，
她说我也会是一个很犹豫不决的人，她说我是双子座
啊，
今天我喜欢这样，
双子座会这样，
对，明天我喜欢那样，然后她说
跳跃思考。
没错，他说我不知道我这样的状态到底适不适合创业，他说创业是不是一定要是那种非常理性，每天都要给自己安排一个非常严格的时间表的那种人。
是是，我觉得如果是像跳跃性的思考的人，他应该就要找到他自己兴趣而且喜欢还有适合的产业来做，我相信他的成功性就很高啊。你看哈，过去呢有360行，我相信现在的社会，现在的地球世界都平的了哈，然后事实上现在的产业不知道有多少，可能千种万种以上，所以我认为很多事情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就跟茫茫人海里面你要找到适合你自己的伴侣一样的。
是
是。
那您是不是一个计划性很强的人？比如说我每天要有严格的时间表早上几点起床，然后我要做什么，然后一整天的行程安排。
其实我是一个跟着感觉走的人，就是我的感觉好我就会喜欢，然后我会非常的投入，感觉不好的事情我绝对不做。所以呢这么多年我钟情于我自己的这个就是相关的美容事业，但是因为呢我又觉得我要解决问题要有疗效，所以我从研发生产行销通路，然后到建构人才培养的罗丽芬大学、罗丽芬大专、罗丽芬的职业学校，然后到后面组建专家团队呢，我想这个部分呢都是我的理想。当然每一件事在每个阶段做的事情你的计划就会不一样，那我认为是这样子，女人扮演一些角色，我认为你应该要有敬业尽职的态度。比如说我每一年一定要巡回美国欧洲各个国家，然后去我们的六大实验室的巡回，那这个工作是必然一定要的，我觉得值得做的事情我一定会做，哪怕可能到半夜12点我都还是很乐意的去做。那您会觉得生活中怎么安排？
对啊，
对，生活中就是如果是没有行程的时间，我是一个比较注重生活品质的人，所以我是以我自己为中心，然后来佛我自己的感觉，佛我自己在生活里面的这种放松啊，或者是应该给 于自己的爱护啊，所以我一周一定会固定从头到脚做一次的养护，这是固定的。然后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的饮食吃的部分，因为我对营养素、对微量元素、对于就是抗衰老，就是的这种专业的部分的研究比较透彻，加上中医养护的部分，而且是以食疗药膳，因为我们家的这个遗传，就是
中医世家，
对，世家里面我们的这个祖传的一个诊视方式，我们是看手筋，不用把脉就开药的。所以我们家的颜面视诊是很强的。那这个部分呢，反正呢，就是说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是，我受到比较多的关爱关注，当然也学了东西比较广泛，所以照顾自己呢绝对没有问题，而且呢会属于就是生活自己比较有独到自己的方法，所以也会比较，我是一个很爱自己而且很容易放过自己的人。
这个很关键。
是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人生的智慧啊。
是，
因为你要去做事情，你一定要认真投入进去。
对，
但是如果你全部的投入进去的话，可能你走不出来，也会很麻烦。
是，而且我觉得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说，我的工作是我的兴趣，所以我在工作的时候我不觉得是一种痛苦。那么我在工作的时候还是在宣导我原来注重的这些我的专长，所以告诉别人你的生活习惯应该怎么办，怎么吃，怎么过生活，怎么样保养，那么怎么样跟自己去形成美丽的习惯，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快乐的事。所以你会觉得在生活里面比较不一样的。夜已
深了。今天的财富故事起源于一个脸上有胎记却又爱美的乡下姑娘，她的奋斗故事证明了美丽是一种决心。曾经年少的她去除了脸上一大片的胎记，并决心投身美丽事业，而后她创立了一个跨国国际美容媒体企业，并获得中国百名杰出女企业家、中国最时尚的创业女性荣誉称号。她持续让奇迹发生在决心美丽的人身上。她叫罗丽芬，1989年创立罗丽芬医学连锁机构，20多年的打拼，现在已经发展成为美容事业的集团公司。他说，如果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就是商机。他用敏锐的商业嗅觉，结合自己的医学专业，将中医里的经络和气脉用科学的方法，让人由内而外美丽健康。今晚财富聊聊吧，财富聊聊吧，让我们走进财富人物罗丽芬。
醒着的梦真美。
Hello， 大家好，我在天津经济广播的录音现场，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在这里做午间的约会，非常的快乐。那我希望大家跟我一样都能够美丽一生，财富一生，然后快乐到永远。就是像我昨天有分享的哦，大概今年农历年，我跟我的同学，小学的同学在一起，那原来是坐我隔壁，小时候他功课比我好，反正我们俩就竞争，要不他是前面第一名，我要不我第二名。然后呢，有时候我是才艺比较强，他是完全就是那种
学习型，
对，考卷拿出来，他一定，你看，反正望一眼一定是三个字，因为评分完一定三个字，一定是100分。对，就是这种人。然后他从小就立志当医生。他要当护士，做男丁格尔啊，这个非常的神圣的形象。我从小就要做美容，然后我们家的人都很反对。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他们就说，他每次都说罗丽芬，你实在是太不长志气了，这样子。今年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对美容其实还没有什么概念，
对
吧？
而且他会觉得做美容干什么呢？因为他也不了解啊。那他总是觉得。他都跟我讲说，你就是爱漂亮啊！他永远都是说，
对，不要讲什么做美容事业，
对，你就是爱漂亮，你不用告诉我啊，你想要做什么事业？他今年就告诉我说， 你这样子人际关系会很差，你现在长这样令我们同学都很讨厌你，我们不想给你照相。然后我就跟他开玩笑说，当年我告诉你说我们去做美容你为什么不要。
嗯
嗯，然后后来他就跟所有人分享说，早知道呢我就立志去做美容，因为现在就可以长这样。然后呢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对，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其实美丽它是一种生活习惯。
是的，我觉得呢想做的事都可以去做。那我是一个比较不会太计较做过后的这个得失和成果，因为我认为做之前我但求尽力，那么我也做好了计划，那做完以后其实我是欢喜接受，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那么如果是结果没有那么的好，没关系，下一次再努力。
嗯，
那如果是好，那就非常的开心，我们继续加油打气，再往前再迈一步这样子。
今天跟你聊天真的很开心，因为我们节目的听众当中有很多的大学生啊。
哦，真的。
我们今天尤其要对女大学生说两句。
是。
因为选择这件事，对很多的学生来讲，很困难。
是。
因为尤其是大学毕业，可能是人生非常关键的一个当口。
没错。我觉得学生时代是一个最幸福的象征的年代。黄金岁月里面呢，每个人都有权利去享受青春带给你的这种快乐，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要为未来去做一些计划，所以呢计划越早做你其实是越快乐的。我常说上帝是公平的，你如果先苦就会后乐，如果你先乐你就会后苦。所以呢当大学在大学的这个过程里面，我建议就是要多去搜集阅读属于你自己了解自己的，就是说到底你喜欢什么，你的人格特质是什么，那你才来做决定选择你什么适合什么样的行业。比如说罗利芬大学最后一年要下到这个企业来实习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个人格特质的分别，比如说你是一个害羞型的人，那你可能适合做技术，适合去学习正规的一些系统的管理。如果你是一个活泼外向爱表现的人，那你很适合做讲师，做这种市场人员，尤其是所以这个呢我想呢四时四地合情合理让你的人格特质适合，这是很重要的。那年轻是本钱，但是呢一定要有一颗就是忠于自己判断自己的这一颗很细致的心，所以你在选择产业的时候一定要去做好你到底喜欢什么。钱而做，年轻就是本钱，赚钱有的是时间，而且眼光要放远，不要看尽力。也就是说现在也许你的工作就是前面可以收入很多，但是十年后它还是那么多，那这个工作我认为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然后比较有宏观性的这种目标的宏远性的这种志向的人，你不适合，因为你肯定会两年三年你又要换工作了。那我对于女大学生我的建议，女人的青春很有限，女人跟男生不一样，男生的职业生涯可以到60岁，女人的职业生涯呢你的精华时间是大学毕业的前10年，因为后10年你可能要进入家庭，你可能人生的过程还要转换阶段，所以你在前10年一定要立好志向，做好一件事两件事，你做好了以后你就会很好。所以我非常反对很多人每一年都换工作，你知道你的青春就这样浪费了，这个是比较大的忌讳，表示你不了解你自己。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觉得女人要学会一件事，接受自己也接受别人，所以听到别人的指正，因为进了社会它跟学校不一样，学校60分不会当掉就可以升级，到了社会不好意思95分还有人对你的那5分不满意， 还有人记得你那五分是不及格的，所以你永远都会有机会受到就是关注性你的不足，这是好事，我们接受它。
展现财富历程，启迪智慧人生，财富聊聊吧，财富人物，向上人生路。
欢喜心是一个你即将要面入步入社会的一个情况，可能你会走得更顺或更开心。那这是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因为我觉得懂得欣赏别人，学会模仿，这是你刚进入社会的时候最成功的一个法则之一，就是把别人会的你都把它学起来。我常常会，包括现在我都会这样鼓励自己，就是这件事到我手上，我如果30分钟完成，我就会想，那我的对手是3分钟完成吗？或者说是3天完成吗？所以跟自己在比较，自省，这是一件我们自己生活中最好的一种方式。我从小到大，我外婆告诉我，出了门，你的缺点不要让别人来看，你在门内就自己先把它看好。所以我凡事都做好最大的一个准备，但求就是不要让别人先发现你的问题，所以你就能够演得更好，也许你也可以做得更好，也许你可以把那件事情让别人的满意度更高。那如果所有人周围的人都对你满意，我相信你的事情也会很顺利，我相信你的人际关系也会很好，我相信你就可以人见人爱了哈。所以我想作为一个学生，开始在面对人生的开端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灿烂的开始。希望大家都跟我一样，有一个快乐的人生。
谢谢罗丽芬女士，我觉得今天这是一次非常美好的相约。因为罗女士跟我们分享了她人生的很多的智慧。那么她的人生是怎么样走过了一个什么样的历程？我手头有一本书叫做《决心美丽》，这本书我从头到尾读完了。
是
我的
自传。
今天这期访谈节目，那我也希望呢，今天我们也会抽取一位幸运听众，我把这本书转赠给我的听众朋友。
哎呀，太好了，
让你也来读一读这本书啊。
是，
那么大家可以从这本书当中获得更多一个女人如何修为自己，如何成就自己的智慧。
这本书有70000字，我花了1年多写的。它是我的成长历程，这里面有每一个细节，我如何把企业转型，每遇到每个环节，我们怎么样去就是度过那样的过程啊，把问题变答案。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真的非常的有价值。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可能不能够在节目当中分享更多哈。因为罗女士真的刚才她讲到一点吸引我了，她是中医世家，她会有很多养生变美丽变健康的一些很好的方法和习惯。我们也希望吧，以后能够争取在节目当中尽量多的听到您跟大家分享一些这样的一些小诀窍，生活和美丽的一些好的方法。
好，
谢谢您。
谢谢所有听众朋友，祝福大家都能够心想事成，美丽健康。
谢谢您。
谢谢。
Okay.
手机可以。
网购和订餐，
打游戏、啊、看视频，
电子书，还有美颜相机，
陌陌导航，
听电台，
微信做音乐
，P 图做任性的事儿，
长知识，
看新闻。
手机改变了世界，更改变了你的生活习惯。时间越来越碎片化，社群都在朋友圈里，再小的个体也有自己的品牌。今年上市的怎么那么多？在你长发及腰，却抵不过一个公众号。每天学点经济学，让钱包鼓起来，上楼都有劲儿了。微信公众号搜索财富聊聊吧，精选热点财富话题，分享智者成功思想。关注并回复你的精彩评论，点赞靠边站，你的观点自成一派。天津市典型保险理赔案评选活动开始了，
活动由天津保监局、天津市保险行业协会、天津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等单位联合举办，通过案例展示、大众投票、专家评审等，选出2013至2014年度天津市最具影响力保险理赔案件，展现保险业守信用、担风险、合规范的行业风貌。
5月22号至6月2号，天津经济广播财富聊聊吧节目将集中播出候选案例，财富聊聊吧微信公众号同步展示，听众朋友可以投票来选择您认为最有价值的案例，参与者将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一份。
推动保险行业规范健康发展，为最佳保险理赔案例点赞。
天津市典型保险理赔案评选活动，期待您的关注。
今天呢，继续为大家来展播案例。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的理赔人员张梦田，很高兴来到财富聊聊吧，跟大家分享我司的保险理赔案例。今天一共要跟大家分享四则案例，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则车祸出险理赔的案例。2013年10月9日，家住在河北省遵化市的徐某乘车返回天津蓟县上班，原本平常的一天却成为了一场噩梦。徐某所搭乘的货车在行至遵化市邦宽县石门路段时，与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发生交通事故，徐某伤势严重，经天津市武警医院治疗后未见明显好转，于2013年10月22日身故。2014年1月20日，徐某的家属向中国人寿天津市分公司申请理赔。我司在受理此案后，经过核实，徐某此次出险案情属实且资料齐全，因此天津国寿仅用了4天的时间即完成了理赔工作，于2014年1月24日给付出险人徐某的家属共计62.8万余元的理赔金。那么之所以向大家推荐这个案例呢，是因为这个案例呢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在于这个出险人投保的险种类非常的丰富，而且保费低，获得的保障高。那么在案件处理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出险人徐某是工厂里面的生产人员，由于其所从事的工作呢危险性较大，虽然徐某的单位为他投保了五险一金，但这仅仅能够作为基本的保险保障。这个徐某的妻子呢，保险意识很强，从2011年起就在我司为徐某投保了这个涵盖意外险、寿险、重疾险、养老险、分红险等多种类型的险种。那么这种多层次、多方位、个性化的投保方式呢，使得出险人徐某及其家人能够得到最大程度上的保障。另外，本案例中徐某所投保的生两全保险分红型仅仅缴纳了6万余元的保费，但是此次出险却获得了高达48.8万余元的理赔金，是所缴保费的8倍之多。低保费、高保障、性价比优的险种能够实现客户利益的最大化。在此案中呢，天津国寿迅速完成了62.8万余元的给付，给死者的家属带来了安慰，同时呢也避免其家庭经济的重大损失，体现了保险在家庭经济保障方面的功用。在投保时呢，很多客户面对眼花缭乱、数不胜数的险种会产生选择恐惧症，遇到这种情况时，您最好选择一款低保费高保障的产品。那么如果您有投保的需求，建议您一般按照年收入的20%投保。一般投保的顺序为意外险、寿险、重疾险、医疗险、养老保险，最后是分红险。那么要根据被保险人的职业和生活特点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险种。
好的，那么最后呢，再次提示大家哈，天津市典型保险理赔案件的评选活动正在天津经济广播财富聊聊吧节目当中呢，是集中来播出候选的案例。您可以在5月22号到6月5号啊，开始在微信公众账号中财富聊聊吧进行来投票。同时呢，您还可以在节目的非直播时段进行先关注再转发的投票方式，来支持您所选择的候选的案例。同时呢，参与者呢会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准备的精美的礼物一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稍后呢，请您留在经济广播收听由玉阳为您带来的今晚有说法节目。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和您不见不散。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